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按着进度呢，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彼得后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这个段落。那么我们讲过啊，在整个的经文的分配当中呢，它的大纲的形式跟我们的章节的取舍啊，往往跟我们的课程的时间不能是完全的那么的密切，说一段一段的来分享。所以呢，有关于彼得后书第一章呢，我们是借两次的节目的播出来作为分解。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将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做了一些讲解。那么事实上呢，这整章呢是连贯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呢是接着上一回讲的第一大点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大点。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先做一些复习，有关于彼得后书第一章呢，我们又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上回谈到的，是基督徒的蒙召与拣选，这是我们上回分享的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来分享的，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我们给他题目是彼得的见证。那么第三部分呢，是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谈到了基督的大能和荣耀。最后在第一章的这一部分呢，第四个是在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要谈论有关于圣经的神圣信息。好，那么稍微做一些整理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个段落呢，我们把它定在是第二点，是谈到了彼得的见证。那么就这一部分呢，我们分三小点来看。因为彼得在这段当中呢，表示他的意愿是要给信徒留下见证，也是再次的要提醒弟兄姊妹他们从前领受彼得的教导是什么。而彼得用将来式，这个呢是表示不断的在提醒，我现在告诉你将来呢还是会发生的啊。所以用这种将来式呢来暗示做成这个见证呢，是不断的是要分享的，不断的是要被提醒的。彼得把这个见证看作与这些信徒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的供应，意思是说当他们再次看到这封信，再次读到了彼得的见证，可以防止信徒在灵性上有所遗忘，也就是温故知新了。那么在这个段落里呢，彼得对于他的见证呢，我们看有三方面的一种作用。第一个呢，就是见证的将来用途，第二个是目前对见证的需要，第三呢是这个见证它是有迫切性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讲到见证的将来用途，这可以从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表示说这些事情就是上面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讲的这些事情呢，他们都应该已经知道的，不是第一次听到的。彼得不止这一次的分享了有关于信仰上的见证。那么因此呢，当信徒们知道这些事还要做什么用呢？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所以既然这些事他们已经知道的，还要不断的被提醒，这就是所谓的重复，就是教育。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也要不断的来提醒。为什么？不是他们不晓得啊，我们自己也是从小长到大的，你会发现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知道的，但是呢就不在意，不在乎，不看重。那么长辈们、老师或者父母不断的提醒我们，一次两次三次，耳提面命啊，那终于我们愿意照着所说的来体验来经历了。这就是被提醒的一个重点。 那么彼得说，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要提醒你们做什么呢？因这个见证是真实的，并且在未来的信仰的冲突上面，因着这个见证还是有功效的，就是现在明白，将来遇到难处的时候仍然可以拿出来用。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彼得的见证它对于将来还是有用途的。第二呢，我们来看到关于彼得的见证呢，是目前有这个见证的需要。刚才我们讲第一点，彼得的见证在将来对信徒是有帮助的，但不只是对将来。从彼得后书一章十三节，我们看到彼得也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所以呢，是现今也有需要的。彼得认为他应当以神的呼吁来提醒信徒，因为这样做呢，对信徒有帮助，而且呢，也履行了彼得他做使徒的责任。彼得用这帐篷这个词来形容他现今的光景，那是比喻说他今天还活着的这个身体。那么当然呢，我们也看到这跟在彼得前书讲到信徒们是寄居的是相关联的。彼得认为自己在这地上好像一个帐篷一样，这是一个短暂的生命，更长久的是到神那里去。那么现今呢，他的生命，他的肉身是暂时在这帐篷是寄居的，那将来呢，因为这个日子快到了，所以现今呢，他有一个暗示说，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我快点把这个见证告诉你们，因为知道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快点再提醒信徒。好，那么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小点，是有关于彼得后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的。彼得他感受到离开人世的日子，要殉道的日子越来越迫近了，他准备见证的功夫呢，越来越是成为一个当务之急啊。如果这个功夫不打好根基，信仰很快的就会被假教师带离了真道。因此呢，彼得他要趁着这个时候，那不仅仅是趁着时候，在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到彼得他感受到这个时间的紧迫性，因为知道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那么他要尽心竭力的使信徒们在彼得去世以后还要时常纪念这些事。那么谈到离开这个帐篷呢，彼得用的词句就是他要去到永恒的国度去了。帐篷是短暂的，国度呢是神所赐的永恒的，这是一个类比。那么他也感受到即将要去世，并且去世以后呢，人离开人世，他觉得信仰的教导他还是要留下一些，就像留下了彼得后书一样。另外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他的死期快到了，是什么样的背景让他有这样一个感受呢？我们可以相信绝对不是彼得认为他年纪大了，身体老弱多病，随时要面对死亡，不是身体的疾病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彼得面对的是一个逼迫，是苦难的领导，所以他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有限。也就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这个苦难肯定不只是临到彼得的身上，当时说的信徒都有可能面对殉道的这个机会。所以呢，彼得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信徒们遇到假教师的情况当中，他们要立刻懂得怎么样来分辨，并且呢，能够在信心上站立得稳。否则到时候死的那一刻，他们的信仰破产了，或者信心摇动了，那真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彼得在这方面有一个急迫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要提出这种迫切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对照约翰福音最后第21章谈到耶稣对彼得将来所要遭遇事情的这个预言的话，那么相信呢，我们明白彼得当时的心境。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告诉彼得，他将来死的情况会被强迫的，是年老的时候伸出手来，别人把他束上，带到他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可以回想当时耶稣对他所说的，正如他现在的这个光景，他真的感受到时候快到了。 在这脱离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急迫性当中，换成是我们，想想看，你会留下什么话语要交代给别人的？当然就是对信徒们在真理上要他们站立得稳的，有什么劝勉或者要防范的事情都要快点交代。这就是彼得所面临到的一个急迫性，而且彼得还要他们说，我是尽心竭力的来告诉你们，要让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不仅仅再三的叮咛嘱咐，而且呢说这件事情就算我不在了，就算在信仰当中彼得殉道了，信徒也不可以因为彼得殉道了信心动摇，或是对主的认识产生了模糊，在真理上产生了动摇。彼得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急迫性，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要记得，记得哪些事？记得信心的功课。记得哪些事？记得真正明白认识耶稣基督。在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光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开头，彼得就非常确切的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要真正的认识我们的救主，真正的明白我们得救的根基，信心的根基要稳固。所以呢，到这我们看到彼得提出了他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他自己经历的，他所体会的，他要见证的。彼得再三的对基本的信仰基础这样一个提醒耳提面命呢，事实上重点就是他小心翼翼的要把这个真实的信仰，这个救恩的真道要原原本本的把它传下来。我们可以发现呢，事实上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不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以后的转接人，我们是直接从使徒那领受的第二代。怎么说呢？因为整个的信仰借着新约的圣经经文，借着使徒们的这样一个见证，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呢，严格讲起来，我们距离使徒第一手的资料不是那么的遥远，好像隔了2000年。因为使徒们或者新约的作者们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将神的心意，将耶稣基督的救恩清楚明白的写下来，我们得到的只能说是第二手资料，因为我们没办法亲眼见到主。可是呢，我们所得到资料虽然我们算是第二手，但是真正体会的第一手的人是使徒们，我们是从第一手那清楚的接受。也就这样一个缘故，在教会历史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教会和传道的大业不是在于介绍新颖的和吸引人的观念，反而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注意信仰的基础和永恒的真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再怎么样传福音，都是古旧十字架的救恩，世界再怎么变换，所需要的仍然是这个古老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可以把教堂翻新，我们可以在社会上面经历各式各样新奇的变化或者科技带来的发达，但是救赎的真理就不是我们要来给它更新的，因为这是神所成就的，是使徒们所亲眼经验的，也是我们现在所传递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后书一章的第三段的部分。前面我们今天谈的是第二段，在早之前呢，上一回我们谈的是彼得后书一章的第一段。第一段的标题我们再复习一下，是指着基督徒的蒙召与拣选。那么第二段呢，题目是彼得的见证。现在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段，我们给它的标题是基督的大能和荣耀。基督的大能和荣耀，这在经文彼得后书一章16到18节。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有两个小点。第一点呢，是定位为基督大能的目击证人。我们说过，彼得在这里讲到他是一个见证他的信仰。那么在16节呢，特别彼得将他自己的经历来再一次的讲明他是亲身的目击者。我们来看16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就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彼得要强调 他们是第一手的资料。在分解信息当中呢，我也曾经说过，我们的资料呢，要不然是使徒们，他们是第一手的，再不然呢，我们就是透过神圣灵借着使徒们，借着圣经的作者所写的经文，我们变成第二手，绝对没有再有第三手、第四手。为什么？因为这些经历都是使徒们详细的经历之后呢，他们写下来，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信徒们能够看到这第一手的资料，那么成为我们直接的印证。也因此呢，在这里彼得要强调他的第一手的真实性。他说他不是捏造巧妙的故事，很多时候呢，有一些乖巧的捏造，就是所谓的技术性的犯规，根本没有发生的事，但是呢，为了要强调他属灵的一种辈分，或者属灵的层次比较高档，所以呢，刻意要讲说我有什么特别的经历。这在当时初代的教会呢，常常会有一些信徒们，他们不是使徒，但是呢，他们自称为是教师，而是假教师。那么要显明他们的重要，或者说他们的一种属灵的境界，会捏造，会巧妙去编一些人所发明的神话，说某某人怎么样，有特别的经历，通天了。我想直到如今啊，这样子荒谬的言论仍然在影响着神的教会，无论是中外古今啊，到现在我也听说在我们内地有一些自以为属灵的人，讲到他有一些特殊的属灵的经历，神奇的不得了，但是他目的是什么？不是彰显神的荣耀，他的目的要夸耀自己属灵上面的辈分也好，经历也好，或者呢他的权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彼得要说的，他不是这样子来虚构的，他是真实的，而且这个大能是他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神圣大能力，并且呢，他亲眼见到这荣光。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后面第十七节，他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用词就是与福音书当中记载耶稣在变相山上的场景是一致的，是相似的。当时天上有声音说耶稣基督是父所喜爱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彼得所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用词，也就是说天上有声音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是父神所喜悦的。那么因此我们来看，在第十六节彼得要强调他是那个目击的证人，到了十七、十八节呢，他更是从当时目击的现场所听到的再次来说明耶稣基督的尊贵和主的荣耀。那么在这几节当中呢，足以来支持彼得就是写信的这个人，就是使徒彼得。为什么？因为他的口气跟他的用词就讲到我是亲眼看到的，并且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八节还说，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彼得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目击的证人亲眼看到的，他在现场也亲耳听到的，更重要是他所看到听到的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和荣耀。彼得不是要夸耀他有这些属灵的经历，他要讲的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有神的大能和荣耀同在的救主。这是即将面对的假教师的一种威胁，彼得提出一个见证。因为当时彼得认为时机非常的紧迫，太多的错误的信息或者错误的属灵的价值观会影响着门徒，而彼得呢又即将要面临殉道，不久于人世，怎么办呢？快点写下这个彼得后书，要来教导众人，劝勉众人。好，这就是从第一章里面我们看第三段，彼得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强调，来见证基督的大能和荣耀。接着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要来探讨的是圣经的神圣信息，这是有关于神话语的功效以及神话语的可靠。那么也同样的，在这第四段的 当中呢，我们有两小点的分享。第一点是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这个主题叫做圣经的功效。那么第二小点呢，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以及二十一节，我们给他定的标题是圣经的可靠。彼得在书信当中提到了神为他的儿女在属灵成长当中所给予的各样的帮助，并且呢，让我们生命可以不断的加添。那么现在呢，彼得要为这个段落做一个小结，也就是说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当中呢，我们看到彼得提到了这些重点之后呢，他要提到神话语的供应。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说，我们并由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好，就这一段我们看到，这是圣经神话语的功效。为什么？因为彼得谈到了先知的预言，也就是早期在当时使徒们那个世代他们所拥有的旧约圣经。我们非常清楚圣经整卷整本的成型啊，是在主后300多年之后，这些新约的书信才被成立成为正典。那么在彼得那个时代，就是使徒们的时代，他们所拥有的经卷呢，就是我们所称的旧约，也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圣经的全卷书了。那么在这里呢，彼得强调了这个先知预言上的东西，我们要更多的加强留意。这所带出来的果效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印证耶稣基督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彼得是指出他自己是一个亲身的见证人，另外同样可以在圣经旧约当中找到见证。所以呢，这个见证呢是更为有力的，因为彼得说他自己看到，有人说你是自己看而已。现在呢，彼得更把以色列人所看为至宝的旧约经文提出来作为一个见证，因为这些旧约的经文写作年代至少距离他们当时已经有400年之久，也就是说在400年之前的祖祖辈辈所写的这些神的启示，到如今彼得告诉他们这应验了。所以呢，这个见证比彼得讲的更加的重要。一个你说我现场讲的还有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但是按照这个旧约的启示，现在呢更是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在这使徒彼得要信徒们留意预言上面所说的话，并且他将神的话语提醒如同灯照在暗处，这也告诉我们现今的世代正像处于一种黑暗的环境当中，而神的话语具有像光一样来照亮这个人心，照亮这个世代。那么因此呢，彼得在第十九节的后段呢，也是显示说信徒们要听从先知的话语，要读神预言上面的话，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可以说是暗示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光所取代了我们从圣经当中领受的光。所以那真光要照亮这世界，而现今呢，在耶稣基督还没再临之前，那个晨星还没有出现之前呢，神的话语正是这黑暗的世代所需要的光亮。好，那么我们在这里不仅仅进入到第十九节，我们接着看到第二十、二十一节所带出来，就是要告诉我们圣经的可靠性。神的话语像光，可以照亮我们这个世代，也照亮人的心。那么到了第二十、二十一节，彼得特别强调，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所以在这我们可见一件事情，很多人会将神的话语按着私意来解说。所谓的私意，就是按着人自己的见解或者个人的感受就来强加解释，而且还要说这就是神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来解明神的话语，否则的话我们今天真道分解岂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吗？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在解明神话语的当中， 到底是不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呢？还是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是我个人私人有自己的欲念或者想法观点，然后就强将圣经话语来解释来加强我的这个说辞。我举个例子吧，好比说我希望别人拿钱给我，但是我直接跟他要钱，一来难看，二来呢没有这样一个权威性，所以我就用了一段经文说要奉献的经文，然后提醒对方说，我就从神的话语看到你要照这个经文来奉献给我，将钱财交给我，这就是按照我私意啊来强解这个经文，甚至拿神的话语好像来压逼其他的弟兄姊妹。但是在这我要提醒哦，真正的从神的话语带出要奉献的这个信息是没有错误的，可是呢，如果讲解的人是有私意在里面，有个人的欲望在里面，那就是强解，那就是一种随私意来解说的光景，假教师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话语是要来造就人，劝勉人，使人改正过来，能够更亲近神，但是如果用来满足个人的私欲，那就是错的。因此在21节彼得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既然圣经上面所写的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在解释在运用当中更是要依靠圣灵的感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愿意细心的来查考神的话，必然就能够真心的领受，也好好的能够讲解。